十二篮子。平安，我要为您读的信息呢，是大祭司的体恤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是今天的经文，现在我来念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耶稣在世曾经经过各种的试探，他吃苦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苦，他被人误会的时候也会觉得难过，他经历过多少的苦难，他遭遇了多少的逼迫，当他遇到这种种的试探的时候，他也会跟我们一样的感觉，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主是体恤软弱的，但是主从来不体恤罪。主耶稣曾经在凡事上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罪除外。他从来没有说，我体恤你们犯的罪，所以我饶恕你们。他体恤人肉体的软弱，什么是肉体的软弱呢？就是我们魂部分的软弱，这种的软弱他会体恤。我们有肉体的痛苦，我们的魂感觉难受，这种难受主能体恤我们。体恤换一个说法就是表同情，就是他感觉到你所感觉的。你有没有感觉过别人的感觉呢？你有没有对人表同情呢？好多时候你可能对人有帮助，但是你对人没有同情心，你不觉得人的痛苦。你看见缺乏的人，你可能会给他物质的帮助，却没有感觉过他生活的艰苦。你看见病人，你可能给他吃给他穿服侍他，但是你并不感觉他的痛苦。外边虽然好像有恩典，里边呢却可能没有同情，就是没有感觉到他的感觉。主是施恩典的主，主也是表同情的主。圣经对主有两个名称，一个是罪人的救主，一个是罪人的朋友。救主是说他救赎罪人，朋友是表明他与罪人有来往。罪人一切的痛苦难当的感觉，他也感觉的。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不只是做罪人的救主，也做罪人的朋友。在这儿我们看见一点他丰盛的荣耀。你有的时候遭遇艰难，你有的时候觉得孤单，很多的脸色使你难堪，好多的声调使你伤心，四围的光景在你看来都是灰色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洪涛巨浪漫过你的时候，主不只做你的救主，他也做你的朋友。他与你同样的感觉艰难，他与你表同情，他与你一同经过这一切的境遇。同情是主在地上的特点，圣经里头有多次记载主与人表同情，他跟病人表同情就医治他们，他跟饥饿的人表同情就变饼给五千人四千人吃，他听见那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的声音， 就把瞎眼的治好了。他看见死者亲人的悲哀，就吩咐死人复活。哦，我们的心若开起来，就要看见主的同情倾倒在我们的身上。他还没有做罪人的救主，就已经先做了罪人的朋友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在世上来，为的是来死。若是我们必定会想，我的使命是死，那么我只要成全了命定的死，别的事就可以不管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不然，十字架虽然早已经摆在他前边了，但是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他向着死往前走的时候，对他所遇见的那些需要的人，他都与他们表同情。哦，多么慈爱的主啊！一个人要与别人表同情，有三件事是不可少的。第一是经历，你要与人表同情，必须先有经历。要是你从来没病过，你就不能与病人表同情；从来没牙疼过，就不能与牙疼的表同情；从来没头疼过，就不能感觉到头疼的苦。你本身若是没有经历过痛苦，你就不能与受苦的一同感觉，你就不能体恤他。所以经历是必须有的，经历帮助你与人表同情。有一个姊妹说，我有好多事很难得胜，好多事我失败了。后来呢，我去请教好多比我好的信徒，但是他们都不领会我的艰难，他们好像生来就是圣人一样，他们好像从来不觉得失败的苦恼。这就是说，没有经历的人是不会体恤别人的。我们的主为什么不从天上降下来就是个大人呢？为什么必须经过童女怀胎，经过人的怀抱乳养，渐渐长大呢？他在世上何必经过30多年的苦难呢？他怎么不生在世上3天就被人定死，成功他的救赎的事呢？哦，主所以这样受诸般的限制，受各样的苦难，是为要体恤我们。他受人的误会逼迫，他被人鞭打，被人欺凌，被人唾弃，甚至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忍受这一切，为要经历人生的苦味，好体恤到人的软弱。他为人30多年，他周游传道那3年多，不只是为着完成他的使命和工作，也是为着体恤我们。他必须这样，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在这儿有个破碎的心，有个有伤痕的心，我们的主现今也与你一同感觉。他知道你的苦，他不只有恩典能救你，他也在心里体恤你，他也感觉到你的感觉。要与人表同情，有了经历还不够，第二，还必须有爱。有人多年病痛缠身，3天倒下，2天休息，他知道病中的苦况，但是他不能与天下所有的病人表同情，他只能跟他所爱的人表同情。他有经历，但是呢，缺少爱，所以不能与所有的人表同情。主在世上的时候能与任何人表同情，是因为他不只有经历，他也有爱。马太福音8章1到3节那儿告诉我们，有一次主从山上下来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求他说，主若肯， 必能叫我洁净了。主立刻用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心里有长大麻风的人的地位，他感觉到长大麻风人的痛苦，所以他用手摸他。主不只有精力，主的心也是满了爱。有了精力和爱还不够，第三，还要自己没有事情，就是说没有事先把你抓住。好多时候人自己先有了心事，把心闭塞了，他就不会体恤别人。他说，我自己的重担自己还担当不了呢，怎么能够与别人表同情呢？主在世的时候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忘了自己的需要。我们的主所不做的事比做出来的更奇妙呢，更有意思。他饿了，他却不把石头变成饼来充饥。仇敌捉拿他，他并不求父赐他12营天使来保护他。他的心里没有他自己的事，他从来没有被自己的事抓住，以致使他不能不与人同情。好多时候我们自己有了重担，感觉难受，看见别人的痛苦，就只好让他去了。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，他如果单顾念到他自己将要受到十字架的苦难，他就要天天被自己的苦难抓住了，他就不能体恤别人了。他若想到他要受的苦有多大，有多难担当，他就不能顾到别人，帮助别人了。但是主是若无其事的，一天度过一天，遇到病人呢就医治，遇到穷人就传福音，好像他自己没有事似的。他全然与人表同情，他每一次体恤人的时候，他的心总像洁白的纸一样，任何墨迹画像都可以显在上边。赞美感谢主，他的心是空的，是为着别人的。主不只体恤那个时候的人，他如今也一样的体恤我们，他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他现今在天上体恤我们，他所经历的比我们所经历的要难上千万倍呢。我们可以信赖祈求他，你有什么难处，他与你一同感觉，他要恩待扶助你，使你得平安。希伯来书4:16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多少时候你觉得别人不把你的事当作事，也没有人与你表同情来安慰扶助你，这个时候你必定觉得重担多么重，心情多么苦。但是在天上有一位与你表同情的，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恳求他。在那儿有一位与你表同情，体恤你的，连续你的，也感觉你的担子的，他要使你的重担变轻省。地上的朋友有的时候能够减轻你的担子，但是天上这一位朋友是常常预备好了担当你重担的。他不止在感觉上背负你的重担，他也在实际上背负你的重担。他连续你，他也恩待你，他在天上好像只有你是他所喜爱的，他所关心的就是你的事。他是这样的一位主，感谢赞美神，我们有这样一位主。末了我们要说，因主与你表同情，因他亲自感觉你所感觉的，他就不会把你担不起的担子给你担。 你要记得，你站的每一个地位，他都与你同在，与你一同感觉，他要施恩给你，他深深地感觉你每一件难处，体会你每一滴眼泪。你怎样难受，他也一样地感觉你的难受。让我们信靠他，从他得着安息。他愿意体恤我们，与我们表同情。他今天虽然不在这里，但是他的心还是留着为我们的。下面我要为您读的讲章是圣灵在教会聚会中的引导，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4:26-33。现在我为您念哥林多前书14:26。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从以弗所书2:22给我们看见，教会是被建造成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当全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是做神的居所。神的居所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神的光。我们知道，当初圣殿的外院有太阳光，圣所呢有灯台的光，唯有在至圣所里头，神自己是光。神自己在那儿彰显他的荣耀和光辉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做神的居所的时候，里头呢必定有光，因为神在这时候要显出他自己的光来。如果我们是在正当的情形之下聚集，我们就能仰望神在我们中间发出的光来，我们就能仰望神对我们说话。哥林多前书14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聚会。第26节如果翻译的更准确一些的话，该是这样说：弟兄们，这是怎样呢？当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你们个人有诗歌，有教训，有方言，有启示，有翻出来的话，让凡事都为造就人而做。这一节的意思是，在聚会里，有的人是有诗歌，有的人是有启示，有的人是有教训，有的人是有方言，有的人呢是有翻出来的方言，他们用他们所有的来造就教会。所以随从圣灵的引导这一句话，我们要很小心的在神面前领会。圣灵不会引导没有话的人来说话，圣灵也不会引导有诗歌的人来讲教训，引导有启示的人来翻方言。圣灵不做糊涂事，只有糊涂人才会做糊涂事。在聚会的时候的供应问题，不是我到了聚会的地方才解决，乃是我在家里就解决。我在家里是有什么的人，我到聚会里也是有什么的人。我在家里不是有什么的人，我在聚会里怎么做也不是有什么的人。这里所说的有，并不是个人的喜好，也不是自己思想的产物，也不是一时情感的冲动。这里所说的有呢，乃是平时在神面前学习中所领受的一点，在灵里所组织的一点，这些属灵的积蓄就是我们的有，在聚会里就能随从圣灵的引导拿出来供应教会。所以有的人是有诗歌，他就用诗歌供应教会；有的人是有启示，他就用启示供应教会； 有的人是有教训，他就用教训供应教会。每个人都是凭着他所有的供应教会，不是凭着他所没有的供应教会。你有什么，你就用你所有的供应教会。比方，你今天有一首诗歌，一直在那儿要唱，你不知道为什么缘故，一直记得那首诗歌。这就是说，在你心里有音乐，在你心里有诗歌，这就是你有诗歌，不是到聚会里来临时找一首诗歌，乃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拿出你所有的那首诗歌来造就教会，或者是这几天在你里边有几句话，你觉得宝贝，这就是你有话语。照样，或者你有启示，或者你有教训，你就是把你所有的供应教会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些日子里，主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没有呢？说了什么话没有呢？哥林多前书14:26是说，圣灵按着我们所有的来引导我们。27-33是说，圣灵的引导也是按着环境的。比方，教会晚上的聚会是到9点为止，圣灵不会在快到9点了，还引导你起来说太长的话，反而给你觉得时候不多了，不要唱太长的诗，不要讲太多的话。所以，一面你用你所有的供应教会，一面你又要学习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。你有东西，你有资格摆进来，但是你还得要看大家有多少。假定说，在一次聚会里头，有20+弟兄姊妹，个个都有一首诗歌，你也有一首诗，但是你看见已经有2-3人发表了，你就不必拿出来了。不是20+人有20+诗，大家一直唱，唱到12点才了。如果这样，那就是违反圣灵的引导。主要我们有次序，主要我们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所以有叫我有资格供应，环境叫我学习怎么样受引导。2-3的原则是我们在聚会里头必须遵守的。圣灵不会引导我们供应我们所没有的东西，圣灵的引导也不会违反2-3的原则。我在神面前如果有，我就能受引导起来说话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神面前已经有所得着，我就不必再说话。在教会里有2难处，一个难处呢，就是没有的自以为有。往往神在他里边没有说话，神在他里边没有做工，他里边是空洞的，但是他就是喜欢发表，喜欢说话，这叫教会得不着造就。另一个难处呢，就是有的人不肯随从圣灵的引导。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主在他身上已经说话，可是他一直在那儿等，压制自己不说话，这就叫教会该得着供应而没有得着。总之，如果你觉得里边是空的，你就不应当说话；如果你知道你有，你就应当供应教会。圣灵要借着你所有的，把生命流通到聚会里头，叫神的儿女能摸着生命。神把他的话放在你心里，你在办事的时候是这一句话，你走在路上呢还是这一句话，你看见神对你说了话，你要知道你的那句话不是为着你个人的，那句话乃是为着教会的。你有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把你所有的供应教会。 在旧约造会幕的时候，他们是把金子银子拿来奉献给神，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把我们所有的拿来奉献给神。有的人有启示，有的人有教训，有的人有诗歌，大家都拿来。在造会幕的时候，神的灵给人有智慧，有聪明，能把金子银子打成合用的器皿，能把各种材料造成一个会幕。材料是以色列人奉献的，造成会幕是圣灵的安排。今天材料是我们拿来的，安排是圣灵在那儿安排，这样就能叫教会得着造就。我们要在平日多与神来往，多仰望神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叫我们有，然后用我们所有的来供应教会。我们要记得，神在聚会里头引导你，乃是因为你已经有诗歌，你已经有启示，你有东西可以分给人，因为你平日有学习，有积蓄，所以你能在聚会里头有引导，有供应。你所能分给教会的，不是你忽然想起来的，不是你自己觉得有意思的，而是你平日所有的，是神在这些日子里头所给你的，是神在这些日子里头把你带到一个地步，把你造成这样一个人，然后呢，你就用你所有的分给人。理想没有用处，道理没有用处，你所有的才有用处。你用你所有的供应教会，教会就得着造就，弟兄姊妹呢就得着帮助。大家把这些摆出来，这就是活的，这就是丰富的。我们必须记得，在教会正常的时候，圣灵不会引导一个人忽然做一件他没有的事。神要对付巴兰的时候，神才用驴。如果我们个个活得真像神的儿女，聚会就是圣所。我们盼望有，我们盼望用我们所有的供应教会。现在我要为你读的信息是一件美事，经文是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，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。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，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大香膏来，打破玉瓶，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，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？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，周济穷人。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他是为我安葬的事，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，以为纪念。这段故事照着主耶稣所说的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，以为纪念。可见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，都必须述说这一段故事。如果传了福音却没有述说这一段故事，在主看来呢，是一个大缺欠，所以我们在这儿要讲这一段故事。这故事最要紧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可用彼得前书3章15节的话来表明，就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这话的意思是，你们要在你们里头尊基督为圣， 像尊他为主一样。这故事只引起人做一件事，尊主基督为圣。主所以说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，就是教训我们，传了福音以后，必须结这个果子。这故事就是表明这果子的意义。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高的真纳大香膏来，真纳大香膏已经是很好的了，至贵的真纳大香膏，那是好的没有再好的了。这至贵的真纳大香膏是盛在玉瓶里头，玉瓶也是很宝贵的。玛利亚所奉献给主的，不但香膏是贵的，而且盛香膏的玉瓶也是很宝贵的。所以凡是献给主的，都得是最宝贵的。打破玉瓶，玉瓶只能用一次，不能用第二次。这个玉瓶在玛利亚只有一个用处，就是告主耶稣。一给了主，从今以后呢，再没有别的用处了。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，他这么一做，屋里就满了香气。不但是在当时屋子里头满了香气，就是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，好像也满了香气。他起先不过是使人看见，现在呢，并且使人闻到了。这样的爱主，这样的奉献，真是香气四溢，会一直存留到永远的。约翰福音十二章记着说，抹耶稣的脚也用自己头发去擦。头发原是女人的荣耀，她把荣耀放在主的脚下了。她这样做不但引起了人的批评，也引起了人生他的气，但是他不顾这些，他不理一切，他没有想到是在一个长大麻风的家里，他没有想到他现在的家境和前途的难处，他没有顾到众人会批评，会生气，他就这样做了。他奉献给主，就是这样不顾一切。这是完全的奉献，奉献不只是把东西献给主，并且是专一的对主，不分心的对主。抹膏的意思呢，是分别为圣，会幕以及会幕里的一切器具都是抹了膏的。基督就是弥赛亚，意思就是受膏者。对于这个受膏的基督，我们要在心里边尊他为圣，用膏涂抹他，承认他是我的主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身上。我们不怕对基督太尽忠了，不怕对基督太热爱了。有个青年基督徒向一位老人道别的时候呢，那个老人对他说，我对你啊，只有一个盼望，就是盼望你做主耶稣的一个热爱的情人。爱主、侍奉主、顺服主、对主忠心，是不能有限度的，是不怕太多的。主喜欢我们不顾一切的爱他，不讲理由的爱他。他以为传福音的结果，就是应当有人肯因他的死而受激励，而爱他，奉献给他，完全顺服他，直到别人以为是太过的地步。主是在信的人就显为宝贵的，彼得懂得这个，所以在他的书信里头就多说到宝贵。他说到血、信心、石头、应许等等，都加上宝贵的字样。我们献给主多少，就是表明我们看主值多少。玛利亚那么做， 门徒们呢，以为如何呢？他们有几个人呢，心里头很不喜悦，说，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？他们以为这是枉费，但是这香膏是浇在谁的身上呢？是受膏的人不配吗？这香膏是浇在主的身上，如果说是枉费，就是说主没这个价值了。真的主就不值得涂这个香膏吗？用在主的身上还是枉费吗？没有专心爱主的人都会以为这样的奉献乃是枉费的。按人的看法，顺服主、爱主、为主舍弃一切，会觉得太过的，是枉费。但是这样批评的不过表明他自己爱主的程度而已。马可福音14:5，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。他们以为有更好的用途，就是周济穷人。人对基督若是没有爱，他就要把为主做工来代替他所应当奉献给主的爱。人若以为把最宝贵的献给主是枉费，他就要把这个宝贵用在人的身上。好多时候，我们就像当日的门徒一样，对基督没有专一的心，没有贞洁，没有热爱，却打算用外边的工作来补满这个缺欠。接着，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。起先呢，他们不过是批评，后来呀，他们就生那女人的气。但是玛利亚不能因为他们生气就把香膏留起来。玉瓶是已经打破了，香膏已经流出来了。从来没有人把牺牲献上了又从坛上取下来的。玛利亚因为爱主，就不理会人的批评和生气。玛利亚这么行，在人看是枉费，太过了。照着普通一般人的意思，用香膏就好了，何必用真拿大香膏呢？用真拿大香膏好了，何必用玉瓶装呢？用玉瓶好了，又何必花到30多两银子呢？他们就不免批评，甚至生他的气。但是，在主看来，这件事是不应当受批评的。主说，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主的意思是，他太爱主，不要紧，你们不必批评，更不必生气。你们这样批评，这样生气，就是难为他了。你们若会爱我像玛利亚一样，那是最好的。若不能呢，就请你们不要拦阻别人这样爱我。主看这件事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所以他说，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哦，玛利亚这样做是一件美事，是没得批评的。每个玛利亚，每一个爱主的人，只要有主这句话就够了。我们应当以主的称许为满足。如果我们盼望得着人的称许，我们就得随着人的意思去生活，而不能体贴救主的心意去奉献了。照着当时的情形，30多两银子是300多天的工价，如果加上52个不做工的安息日，那就差不多是1年的工价了。我们知道，主到伯大尼住在玛利亚家里的时候，马大伺候事多，并没有仆人帮忙，可见他们家里并不富有。但是玛利亚不求自己的舒适，尽其所有的用在主的身上了。爱主、侍奉主是不怕太过的， 把一切用在主的身上，不会是枉费的。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主耶稣反对门徒的想法，他们以为这样的告他，这样的奉献给他是一种枉费。主却说，这是一件美事，不是枉费。爱主爱到顾不了那些在主里前辈的批评，乃是一件美事，不是枉费。爱他爱到肯花费一切，乃是一件美事，不是枉费。我们待主永远不会太好的，爱主永远不会太多的，顺服主永远不会太过的。无论如何看法，无论一同侍奉主的人怎么样批评，主说这样做是一件美事。传福音所要得的果子，并不只叫罪人上天堂而已，乃是要叫蒙恩者成为基督的情人。所以经上记着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。主并不反对他们周济穷人，主却反对他们说坐在主身上是枉费。主对他们说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主的意思是，你们要周济穷人还有很多机会呀，但是服侍我的机会是时日不多了。他所能做的是尽他所能的。在这儿不是说为主用了多少，乃是问题还剩下多少。富足人多拿一点给主，但是他并不为难。穷人要尽其所有的奉献给主，就真有点难了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他没剩下什么为自己。主的称赞是从这尽字来的，没有尽就没有爱。爱神是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的。可是多少时候我们待主竟还不如待一个普通的朋友。玛利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们看主怎么说，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。过几天主要受死了，他懂得主是为他死，为救他脱离罪的刑罚而死，因此他爱主，因此他不能不告主。爱主的动力唯独在乎主的死，不懂得主的死也就不会真爱主。告主是要积时而做的，等到主复活以后，就是想告主也来不及了。像那几个妇女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要去告主耶稣的身体，却已经告不着了。主已经复活了，太迟了。今天就是我们应当奉献给主的时候，再迟啊恐怕来不及了。等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再来告他是太迟了，等到我们复活之后要奉献给他，要专心爱他也是太迟了。当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有千万个世界，我们也会很乐意完全撇弃来爱主，但是主要我们现在就为他完全的奉献，现在就是我们爱主的时候。下边我要读的讲章呢，是三次祷告的原则。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44节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 格林多后书12章8节，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祷告呢，有一个秘诀，就是要三次祷告主。这一个三，不是一二三的三，乃是多数的意思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是三次求神，等到神听了他的祷告，就停止了。保罗呢，也曾经三次求神，等到神有话答应他之后，就停止了。所以，所有的祷告都得注重三次的原则。这不是说祷告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就停止，乃是祷告到透了，神也听了，才停止。这三次祷告的原则是很紧要的，不止个人祷告要注意三次的原则，在祷告聚会里头也要注意这个原则。在祷告聚会里头，如果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够进教会的执事，能完成神所要我们完成的，那么这个原则呢，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。祷告三次的原则，就是要祷告透，要祷告通，直到清楚了神的旨意，直到得着了神的答应。在祷告聚会里头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有一件事情提起来了，有一个弟兄呢，已经祷告了，我就不必祷告了。比方有一位姊妹生病了，我们要为她祷告，不是已经有一位弟兄祷告了，我就不必再祷告。不，那个弟兄祷告了一次，我可以再祷告，另外一个人呢，也可以再祷告。这不是说每一个祷告必须三个人祷告，乃是有负担就要祷告。有的时候也许可以祷告5次、10次，要紧的是祷告到把负担卸去了。这就是三次祷告的原则，这就是祷告聚会能成功不能成功的秘诀。我们祷告不要像蚱蜢一样跳来跳去的，一件事还没有祷告透，就跳到另外一件事上去了，另一件还没有祷告透，就又跳回来了。这样跳来跳去的祷告，无法叫负担卸下去，也很难得到神的答应。这样的祷告没什么用处，不能够尽祷告的职事。所以要尽祷告的职事，我们就得在神面前有祷告的负担。我们不是要设立一个律法，乃是要把这个原则摆在这儿。我们要认识一件事，负担是祷告的秘诀。人如果在里边对那件事没觉着有负担，要为那件事祷告，就不会成功。在祷告会上，有的弟兄、有的姊妹提起很多的事要祷告，但是呢，你里边如果没有被摸着，就不能祷告。所以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会的时候，总得有祷告的负担，才能够祷告。同时呢，不只要注意你自己有没有负担，你还得注意聚会里头别的弟兄姊妹的负担。比方有一位姊妹的丈夫常常的难为她，另外呢，有位弟兄生病，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在那儿求神拯救那位姊妹的丈夫，接着呢，另外一位弟兄啊， 又在那儿求神医治那位弟兄的病。另外有位弟兄呢，却纪念另外一件事。这样的祷告就是各祷各的，没照三次祷告的原则，没把一件事祷告透，再祷告第二件。我们在祷告聚会里头，总要留意，祷告的负担卸去了没有？如果大家为那一个姊妹祷告的负担卸去了，那就可以为那位生病的弟兄祷告了。如果为这第一件事祷告的负担还没有卸去，就不能跳到第二、第三件事去祷告。如果整个聚会对那件事的负担还没有卸去，你就不能凭着个人的感觉把别的祷告塞进去。总要摸着整个聚会里头的灵，总要进入整个聚会的感觉里头去。有的事也许祷告一次就成了，有的事呢也许要祷告两次才成，有的事也许要三次五次负担才能够卸去。不管祷告次数多少，总是要把负担卸去了，祷告才停止。三次祷告的原则没有别的，就是要祷告到负担卸去了才停止。我们要注意个人祷告和聚会祷告的不同。你个人祷告的时候，只要注意你个人的负担就够了。聚会的祷告是要注意这一个聚会的负担，不是单注意你个人的负担。所以我们在祷告聚会上要学习感觉聚会的感觉。有的事祷告一次就够了，不必多，因为聚会对他已经没有负担了。但是有的事呢，祷告了一次还不够，还得再祷告。一个负担没卸去，你就不能为别的事祷告，要等负担卸去了之后，你才能够换题目，你才能够从主那儿得到别的负担来祷告。我们在祷告会上要学习一个人为这件事祷告，两个人、三个人、五个人都为这件事祷告。这不是说一个人会自己祷告，五个人会自己祷告，他们聚在一起就会同心祷告。同心合意的祷告是要学习的。一个人会自己祷告，五个人会自己祷告，他们聚在一块儿，还得学习一个新的祷告。学习怎么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聚会的祷告是要学习的，不是一开始就会的。从马太福音18章19节我们看到，如果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，神必成全。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我们要学习感觉到别人的感觉，学习感觉什么叫做教会的祷告，学习感觉一个祷告的负担有没有卸去，然后我们才懂得怎样在聚会里头尽祷告的职事。